那鸠摩罗什大师他七岁出家了，记忆力特强，日记千记呀，每天能记一千记，一千记如果以三十二字作为一记的，他那一千记以三万二千的经典呢，所以他看了大量的经典，经典当中有玄机，所以对慧眼大师是有玄机的。所以这种以后鸠摩罗什大师到了长安之后，慧眼大师跟他有书信来往，那鸠摩罗什大师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这两位祖师都是心心相印。这个慧远大师他创新莲社，这也是我们正党国的一件大事。你那是大乘佛法流传的初期，大乘佛法流传有三位祖师的功劳，第一是浮屠成尊者，第二是道安大师，第三是慧远大师。这三位祖师恰好都是师徒三辈。在早期有力地推动了大乘佛法。那佛陀城和道安大师主要是在中国的北方。慧远大师由这么一个西晋之乱、八王之乱，然后到了中国的南方，尤其是到了庐山，在黄长江流域来盛传大乘佛法，尤其是大乘的净土法门。他道安大师是他的信仰的归宿是求生斗率内院的，然而他的得意弟子慧远大师却改变了一个方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就创新莲社。莲社就作词众莲，一个结社的形式，有莲社十八高贤，那逐步聚合的有123人，这叫一唱百合啊。这个一谈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当时以《无量寿经》作为一个根本的经典的依据啊，大家这个一心求生了。你看刘一明撰写的莲社发愿文就代表了那个莲社所有的莲友的心声。好，这是我们中国净土中的一件非常意义深远的大事，因为净土法门是很难相信的。那这个慧眼大师组建莲社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要以莲社组织的形式，而且这些人都是身熟二众精英人士，集体的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极乐世界的存在性，阿弥陀佛的存在性。所以这123人精进念佛，人人都有往生的内向啊，所以以这么一个集体验证的形式将净土法门广为传播，就形成了唐宋时候的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这种普及的局面。它的源头是来自于莲社的倡导啊。所以这样净土法门在我们中国逐步的，就不仅是在这个草根层面，乃至那些知识分子朝廷官员也开始修行这个法门，那教内的那些上根立志也不敢轻慢这个法门。所以这里就提出了几位祖师级的人物啊，百位有谭鸾大师。中国自西晋八王之乱之后，就开始了将近有 200多年的分裂，那就形成南北朝啊。南朝主要是东晋的这个司马氏的政权，他也是从北方下来的啊，就先建立东晋王朝。那北方的很多的，那就像走马灯似的啊，那非常的战乱呢、血腥呢，最后百位鲜卑族统一了北方啊。那这个百位是一个推崇佛教的一个朝廷国家，所以百位它主要是在北方一带啊。谭鸾大师就出生在百位时期，他为什么叫不测之人呢？就是他的一生有很多的神异的这种体验啊，他能够手拨乌云，能看到六御天的宫殿啊，他也对道家的功夫他也很好要，所以练气功练丹他也有著作啊。他出家之后呢，他准备要著师大集经，但是生病了，他就想还是先求长生不老之术再来弘扬佛法。这就是因事指南朝建梁武帝。因什么事呢？因为南方有一位著名的道家的祖师叫陶弘景，他也持关不住，隐居修道，据说他有长生不老之术，所以他就求这个仙术从北方到了南朝。因为谭鸾大师那时候在教内就很有名望，梁武帝亲自召见他啊，也以那时候陶弘景都是作为山中宰相了，梁武帝有什么重大的国事还会到山里去咨询他的一些意见，成为山中宰相啊。那这个梁武帝给谭鸾大师10卷仙经，所以谭鸾大师就拿着这10卷仙经准备到北方啊，找一块洞天福地呀 来修长生不老之术啊。这样就在洛阳，他为什么又改变了洛阳，碰到了印度来的三藏法师菩提留智。菩提留智告诉他，修长生不老之术唯有在佛教里面才能够有，就给他观经嘛，观无量寿佛经，你按这个修，你的寿命就是无量寿了，不是几百年几千年了，那个寿命太短了啊。所以谭鸾大师很有善根，一下子他相信了净土法门，就把仙经焚烧，就一心修念佛法门。那这个谭鸾大师修念法门一往情深，所以临命终时他是临终往生内向昭著天约盈空啊。那这个他的德望，不，梁武帝每天都要向北面起手顶礼，说这个谭鸾法师是肉身菩萨也。百位的皇帝像孝敬帝，他给他一个封号都叫神鸾，就是得到了南朝和北朝国主的推崇。所以这个谭鸾大师重要的贡献，他是以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的南行道异行道作为他的信仰的立足点，尤其他对于往生论，天经菩萨往生论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论著，叫往生论著，对净土法门的这个贡献非常非常巨大。这是第一位祖师级的人物。 第二位就是智者大师，陈朝啊，陈朝的时候也是把智者大师封为国师的。隋朝隋炀帝都是请智者大师给他受菩萨戒的啊，原来他的法号叫智仪。那这个隋文帝原来还是做太子的时候，杨广啊，就请他在王府里面受菩萨戒，给他的一个号就叫智者啊。好，智者大师他虽然是修天台的，也是天台宗的实际的创立者，但他还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对净土的经论还有著述啊，有观经书啊，以后释明尊者有妙中抄啊，智者大师还做过净土十一论啊，偶一大师把它收到净土十要里面。所以由于智者大师率先的这种示范，所以以后修天台宗的祖师学人大部分都是倒归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一谈好，那唐代就有道绰。道绰大师他写过安乐集，他也是由于到谭鸾大师的道场，就在山西的玄宗寺看到那道场很受感动，他就一心啊专修净土法门啊，一生讲净土三经。一般原来讲根本经典是三经，三经就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佛经，这就属于根本经典。以后五经的格局是到了清末魏晨官居士加了普贤恨愿品，印光大师再加上了一个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就构成了净土五经的格局，是逐步形成的啊。那加上一论就是天见菩萨往生论，一般我们讲净土属一根本经典就是五经一论啊。在这个清代以前都一般是讲净土三经的。好，道绰大师也是介于末法时候的根基的问题，就倡导专修。那道绰大师修净土法门非常的精进，一天要念70,000声佛号的啊。他的门下出了一个善导大师，好，这大家都很了解。净土现在我们成为净土中第二代祖师，他也是受谭鸾和道绰大师的影响，看到这个道场觉得这真的是出离生死圆成佛道最好的方法，所以他就一心念佛。在长安的教化的力度很大，自己修行也很有证悟，说他念一句佛号就有一道光明出来，念10声佛号就有10束光明出来，所以成为光明大师。他所住的寺院也叫光明寺，不仅修行很有证悟，尤其给净土宗的理论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五部九卷，尤其是著名的《观经释帖疏》这部书的产生也很神妙，说是梦中凡身指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善导大师把自己，我这个都是凡身，凡身可以理解就是阿弥陀佛，梦中指受玄意，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啊，所以后面后继都说要把四帖书，尤其是前面玄义分，要把它等从佛经一样的看待，啊，所以我们讲四帖书也是很推崇善导大师那种楷定古今的那种啊独特的判言。好，从善导大师之后，那就出了，从唐代开始，就出了一批祖师级的人物，啊，下面提到几个，陈远是净土宗第三代祖师，啊，那陈远是在山里修苦恨的，专心念佛的，他并没有留下著作。但是为什么能够把它推举出来呢？这跟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有关系。法照大师他修五会念佛，在他钵里面看到这个天五台山的情形，他在五台山受文殊师利菩萨的佛这个光明啊引导啊，到了大圣竹林寺啊，大圣竹林寺。当法照大师请问末法众生修什么法门能够啊快速了生时，文殊师利菩萨就介绍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的法门。所以以后法照大师就一心修这个法门，他证得三昧，在三昧当中，他站在入定当中发现阿弥陀佛旁边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他就问这是谁啊？那佛这就是南岳的陈远大师，啊，他从定中出来，他就找陈远大师，终于找跟他定中见的一样，就拜他为师，啊，拜陈远为师以后，唐代宗啊，由于五会念佛，从那个啊山西呀、啊、并州那地方念佛的声音可以传到长安的皇宫里面去。那这个唐代宗派那个宦官寻着这个音声找到的是他的在那里念佛，所以很推崇他，把他接到皇宫，啊，封为国师。那法照大师说：“你要封我为国师，我还有个师父呢，啊，好，你们两个师徒俩都成为国师吧，啊，所以他就把陈远大师推出来了。”啊，少康大师属于净土宗第五代祖师，他是在浙江一带乌龙山弘扬佛法，著名的就是他乞讨钱诱引那个小孩子念佛，小孩子一念佛，一下子家长也念佛，很快佛号盈于道路。啊，那这个少康大师念佛也很厉害，说他念一句佛号就有一尊佛出来，那，啊，叫诸佛啊一诸，那，啊，所以念十尊就有十尊佛出来，而且他受记谁能看到我念圣佛，他就有个佛号一个佛像出来，你也一定能往生，但业障重的就看不到啊。这是少康大师，啊，这里提出大行。大行是没有跌到净土宗祖师里面，但是他修净土法门，啊，很有验证。他早年不是修念佛法门的，是由于有次他就发愿。怎么修行能得到当生的成就，希望佛加持，他就信守在大藏经里面，这个去像抓阄一样的抓了本经，佛说阿弥陀经，啊，于是他就专门来诵这个经，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名号。那古人修行这个根基力啊，他很快就能够见到琉璃地，见琉璃地那都是念佛三昧才能见得到的。你一般我们散乱的心，你不 不可能见到流离的，最多开始见到水，水变成冰，冰要转化为流离啊。那那个水和冰是见流离地的前方便，假一报。你见到真流离地的话，那就绝对可以往生。所以见流离地，他就心眼洞开，实际上就有就是念佛三昧。好，而且他能见阿弥陀佛和观音世智，这个永立在虚空。所以他以后第二次又见到琉璃帝现前的时候，告诉他的弟子们，我净土的缘成熟了啊，念佛而终的。所以唐僖宗对他很推崇，给他一个称号叫常精进菩萨啊。那大行这个法师呢，他有一个重要的开示，就是你修念佛法门怎么修，说信义二字不离于心，就是你信净土和义佛，这信和义这两个字你要牢记在心，不要离开，叫不离于心。称敬二字不离于口，就是称就是称名，称名念佛，敬就是恭敬，这两个字你不要离开口啊，这样你能做到信义称敬，就绝对可以往生，叫任意早晚终无再住娑婆之法啊。实际上信义称敬就是信愿行三次两数含式。好，这是大行法师。由于这些祖师级的大德身体力行啊，那这个净土法门的风气就普遍的传扬到中华大地啊。那这里讲中外，不仅在我们政党国传扬，而且它影响到周边国家。原来这个东亚文化圈是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然后它可以辐射到日本、韩国、越南啊，这些地区。好，请看下面。由此竹中知识，莫不以此道密修显化，自利利他一，自如禅宗若单提向上，则依法不立，佛尚无着落处，何况念佛求生净度。此真谛之一明，一切皆明。所谓实际理地不受一尘，显性体也。若缺顿修持，则依法不废，不着物即不实，何况念佛求生净度。此熟地之一利，一切皆利。所谓佛是门中，不舍依法显性具也。好，下面就是郑中分前面讲圣净土法门圣传正党，主要分为魏晋时期和隋唐之际。好，那下面就是在净土法门圣传的过程当中，它能够融摄各种各派，这叫竹中密修。由于净土法门广播寰宇，于是竹中就是宗门教下这些善知识，都以这个念佛法门密修显化。啊，密修就是那是 有他也有门庭施舍嘛，比如你修禅宗的，他不好去弘扬净土嘛，但是他自己悄悄的修嘛，这叫密修，不告诉门啊啊，显化就是啊，在公开场合显明来教化啊，这是用这个法门来治理利他。那族中知识，你看唐宋以来族中知识大部分都是兼修兼弘净土法门的啊，你比如宋代的元照律师，他就是有著名的啊，说他一生所修持身弘律范，死归安养，生平所得为二法门，就是他是律宗的祖师嘛啊，他的主要是弘扬律宗，但是他知道律宗想要了脱生死很难，所以他一定要仰靠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这叫律净双修啊，这是元照律师啊，并且元照律师他又著述了，他对阿弥陀经观经都有译书啊，还有法相中的魁基大师，他对阿弥陀经还做过通赞书啊，像天台中的像释明尊者，他做过妙中抄，还有优西大师做过净土生无生论，以及阿弥陀经的那个圆中抄啊，这都是属于其他宗派的善知识。这里特别是提到禅宗，其实禅宗的很多的大德也在密修净土，但很多人看不出来啊，那为什么他会密修净土呢？好，那禅宗是教外别传，不跟你讲道理的，不离文字嘛。实际上你看诸多的语录登录啊，不离文字，他的文字最多啊啊，如果你从单体向上，因为禅宗它是无论你问话问在搭住搭在问住，机锋转移，它都是向上一路，向上也就是不二嘛，离开对待嘛，绝待嘛啊，你单提向上，这是个向上一路啊，这是千圣不传的，它是离语言向的，离文字向的，离心源向的啊，所以在这个向上一着当中是一法不立的，菩提本无数的啊，在一法不立当中，你说这个有佛处不可留啊，无佛处不可留啊，有佛处即走过呀 啊这个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呢、啊、他要扫荡一切的，你在依法不离当中连佛这个字包括佛的形象都没有落脚之处，因为这个佛也是一个法嘛，他依法不离全面扫荡，当然佛也要扫荡，佛尚无落脚之处，何况你还跟你讨论什么念佛求生净土呢？因为念佛求生净土它是事项的，它是从施舍门去谈的，如果从那种这个遮权全面扫荡，你是不谈这个问题的啊。那这个在宗门下它是指向空性的，叫做真谛，真谛真就是没有虚伪嘛，实相嘛，那实相是无相的，是空寂的，既然是空寂，它就一明一切皆明，明就明和的意思，你一这个都尚且不能建立，因为你有一个一就有个二跟它对待，有一个是就有个非跟他对待，有个善就有个恶给他对待， 那实际上真谛是绝世距离百非的啊，这个一度跟他消弭掉，一度没有哪有二哪有三呢啊，所以一明一切明啊，这就是实际理地不受一尘。这也是禅宗祖师尾山灵佑啊禅师语录里面的实际理地，就是这就是向上一组实相那个离体的这个境界，是依法波地不受一尘的，清净本然的，一切无相的啊，空也要空，还不能执着有个空相，一空到底的啊。那这个是彰显的是性体，就是一切法的本体性，这个体性就是空，毕竟空无所有，这是一切法的性体啊。禅宗指向的本来面目就是指向这个性体啊。好，这是从性体的角度来说。那从性具的角度来说呢，他是谈事相了，谈缘起法了啊。谈缘起法就要谈你要去讨论修持法门，你谈怎么修，那就不是像妙高峰顶不在人间了，那就在第二峰头就得要可以讨论了啊。而讨论那你这个修持则依法不废啊，不着物即不实，这是百丈禅师所说的话啊，一日不着一日不实。好，既然依法所有的法都含失，那何况念佛求生净土呢？就从修持角度来看，念佛求生净土也不妨碍你禅宗的修持嘛，因为你禅宗也有见地门嘛啊。这就是熟地之一地一切皆地，前面讲真地它是讲空性扫荡一切是遮全，那熟地就是从缘起法，熟就是有的意思嘛啊。从熟有的这个层面来说，一地就是见，一地就是见地，见地一法也就是等于见地一切法，无法不备啊。这就是佛是门中不舍一法，显性具啊。佛是门中不舍一法这八个字也是尾山灵佑禅师说的，语录里面说，正好它是一个对子接下来的。所以那佛是门中不舍一法是彰显性具，性具就是我们心性当中具足十法界，具足世间和出世间一切的善法，能够产生种种的作用。那天台讲，如果天台家他又还加了一个信量，信量是指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数穷三际横遍十方的这么一个功能。好，请看下面。必欲其熟地而言真地，则非真地也。如其四大五蕴而密心性，身既不存，心将安寂也。若即熟地以名真地，乃实真地也。如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即四大五蕴而显心性也。此崇尚祖祖密修净土之大旨也，但未广 显传述，故非身体主义，则不得而知。好，这谈禅宗密修，前面谈真谛和熟谛，下面就谈真熟二谛圆融的这么一个道理。中国的禅宗本质是般若，所以你对般若的空性，尤其空和不空的关系，你没有搞明白的话，你禅宗的真精髓你是把握不了的，听得云里雾里啊，等下子怎么一下子有，一下子就没有了呢？啊，而且很多疾风转移，没有你逻辑思维的余地，就是要截断你的逻辑思维。好，那这个怎么把握真熟二谛？那有的人可能在真熟二谛，实际上就是理和事，理是谈真谛的，事是谈熟谛的，这两者一定要把握它的中道的关系。他有的人就是执理废事，执理废事，你只执着这个真谛，而想抛弃这个熟谛。当你抛弃、废弃这个熟谛的时候，你是把握不了这个真谛的，所以你谈的那个就脱空了，就不是真正的那个真谛。等一等，这个讲完啊。好，这就好像你要谈心性，你心性在哪里？它这个无相，无相，但是它能够在相上体现，所以它体现在哪里？四大五蕴。我们的色身是地水火风，我们的五蕴是身心结构，色受想行识。如果说你只是谈心性而摒弃了四大五蕴，你这个身体都不存在了，你的心性在哪里寄托呢？皮质不存，毛将安富呢？哎，这就是你把事和底给它分家了，分章了，啊。所以，如果你集熟地以明真谛，就是在事相的当下，你明了那个理，那个真谛，就是从色法你能了解它的空法，这色即是空嘛。啊，你不能在色之外去找一个空嘛。啊，若即熟地以明真谛，乃真实的是那个真谛。这就是这个达摩祖师，他有一个这个，他出家之后，他的家族就有一个叔父吧，做了国王，但是他信受外道，邪知邪见，对佛教很不利，所以达摩祖师的弟子都说要去渡这个国王，但国王很有辩才，一般的还辩不过都有生命危险了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最后派他最得意的一个弟子去渡这个，那是神通过去的啊，趁啊这个飞行过去的，一下子这国王一看，一下子哇、哦，这个人厉害啊，跟他辩啊，辩就是谈心性问题啊，这个佛法就在见性，但这国王说性在何处？好，这位比丘说性在胎 名声，你在投胎就是你的身体，处世为人，在眼曰见，这个性心性在眼就是你的见，能够见到东西，在耳曰闻，在耳根就是你能闻到音声，在鼻辨香，这个鼻子可以辨别香味，在口可以谈论，在手可以捉知捉，在足，这个心性在足，你可以奔跑。哎，你看，不能离开这些相来谈这个心，所以有眼光的、有智慧的人知道这就是佛性。没有智慧人认为这是精魂啊，所以在眼曰见，在耳曰闻，他是用的这一段的两句来说，你从中也能看到印祖的每一句话他都有来历的啊，那就是这个眼能看到东西，这是从事项建立面来说的，所以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即这个四大无蕴而显现你本有的心性，这个心性你要说你拿给我看拿不出来啊，就像这个水里面的盐味它已经融化，你说这个盐你给我拿出来，但是它有咸味说明它有啊，好，这个所以这就是即四大无蕴而显心性，所以真说二谛的这种理事相得一章，这就是禅宗祖师密修净土的原因，因为只有从净土的妙有才能更有效的把握那个无名无相的那个向上一着的那个本来面目，这叫脱世显法生解门，脱这个世相显现法性让你开悟啊！尤其是这些禅宗祖师知道你要了脱生死，还不是你光开悟还不够呢，他要断惑呀、啊，你要把见识惑断尽，你才能够告别三界呀。如果见识惑断了相当的程度，还有一毫的识惑没有断，你都走不了啊。所以净土法门带一横超的这个法门，就能够让他当生解脱生死问题。如果你不走这条道路，即便你今世开悟的，你还得要在这个世间慢慢修，慢慢完成一个断惑的过程，你就挣到初果还要七次往返天上人间啊，二果还得一来，到了三果才能升到五不还天，不再来就在色界，你在色界进一步在五不还天要修家熏禅得九次的定才能告别三界，这个过程质地是非常漫长的啊，所以这些禅宗祖师一旦他开佛自见，就是大悟之后才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啊。但一般没有开眼的人他都瞧不起净土，不知道利害啊。哎，所以这个禅宗的这些祖师的语录里面，因为他知道这里面的奥妙，他自己也在密修，但是他又要他这个开堂接众又是弘扬这个扫荡一切的啊向上法门，他又不好意思说事项上你要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他就不可能明显的详细的来传扬净土，来用语言文字来说啊，你跟我参禅啊，亲见佛吧， 那下面的徒子徒孙他不理解啊，啊，所以但是在这里这些语录里面其实包含着这个意思，只不过是很多学人这个心粗啊，慧浅啊，没有深刻的体会这些禅宗祖师的意思，所以对这些禅宗祖师密修净土的道理和方法不得而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